章悬附点，表示欢迎。维语以同时汉口日族界发生日警吉冈被杀事件，日本张大旗士武汉吃紧，未果成形，但一再致电张学良，恳切加以劝告。电中要点大致如此：一、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之出路，此意绝无一词，不过此中必须有整个之计划与一定之步骤，而不可基于感情出于冲动，则亦毫无疑义。二、无人一切举动如对国家民族确有代价，任何牺牲均所不惜，不然则应留实力以待机。三、以现在环境言，无论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各方面，却异常恶劣，非有艰苦卓绝之精神，绝不能冲破此种恶环境，达到无人抗日复兴之最后目的。四、以我公之地位及责任，所有抗日办法应于国防会议时尽量发挥，或景象委作陈述，以便制成定案，调整步骤，一致奉行，诚虽愚鲁，一绝负弩前驱，当仁不让也。总之，忍辱所以负重，委屈端为求全。古人所谓必有所忍，乃有所成，敬其三思为导。四阶张之附点对于荣共抗日之说，故未明白承认，亦不完全否认，仅为主张抗日所以统一军心，至于实行自当出以慎重，且为外间传述，多不免断章取义云云，观其誓词辩解之状，可知其行动或可延缓于一时，而内情则欲盖弥彰矣。去年10月18日，于至南京，近夜委座，面陈一切。当时委座决定亲赴西安镇抚，而命于先至太原，筹划短期间肃清陕北残余共军，并积极准备绥东、绥北国防事项。10月23日，于自南京飞太原，勾留数日，与严复委员长商妥剿除共军办法。27日，复自太原飞往西安，当晚转赴临潼行辕，近夜委座，报告附近经过，即在临潼住宿。28日，自临潼回西安，下榻西京招待所。当昨日到达西安时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均已见面，今日赴王访晤，谈话甚久，彼等主张确有与中央利益之处，唯态度上尚未大变，玄从其他友人处得来消息，乃知西安情形实极复杂，群以委座安全为忧。幸而是月31日为委座午时受臣，委座利益必受，于29日离开临潼，移驻洛阳军官分校，于毅于是日离陕前往。11月4日，于凤伟作命飞往宁夏，与马绍云、冯奎等商洽防共北窜之部署，并决定远迎日本特务机关问题，于7日回抵洛阳。是时东北军不稳之风说日盛，于乃报告伟作，为指挥陕北部队，兼顾绥远国防关系，最好驻节洛阳，短期不动，或可进驻平凉，至西安则绝非易于驻节之地。当时委座颇为首肯，而同时在座者尚有陈布雷、贺桂牙、耀祖、何翠莲、莲朱先生，由一致表示赞成。关于人事上之安排，则因其实是指皖主席刘雪亚、振华病重不能理事，请将商其宇、朕调任皖主席，刘经福、智回任陕主席，而将刘所移之豫皖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委员长开封行营，以张学良为行营主任，借作驱突洗心之计。委座对此亦甚以为然，至以后何以未曾实现，则因予以离落，不得而知。以上为去年冬季第一次入陕前后之事。去年11月11日，于离洛阳船返武汉，因当时曾奉赴欧考察之命，不能不有所准备，不意数日以后绥东战事即已爆发，满蒙为匪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操纵指挥之下， 猛攻红格尔图，一时形势甚紧。玄阶严副委员长来电，判于附近已行，并以此何时也？兄焉得出国见责？同时委座亦有来电，命于附近转随协助，并于11月24日派遣座机来汉备用。25日，于自汉口飞落转进。27日，又自太原转赴绥远，迭与严副委员长及傅仪生、作义商讨绥东作战方案。10月底，皆委座来电，主即回洛阳一行，乃将绥远军事上之部署与傅仪生会商布置妥当，于12月2日回抵太原。当时原拟回太原后即乘飞机飞落，但因严副委员长欲留住数日，商决国防计划，志不果行，当即电告委座，玄德复电，未不能再等，决先赴西安，并主于进行入陕。12月5日，于离太原因无便机，寻同蒲路南下，经潼关入陕，于7日到达临潼，当赴行辕进夜委座，报告赴晋绥之经过。玄自临潼赴西安，下榻西京招待所，与张学良晤面，当即告以绥东之情形，我军之部署以及中央之决心。张此时之表示较上次为明显，只为中央之对绥远乃系政治作用，非有诚意抗日，如诚意抗日时应即联俄融共。于当即列举种种事实，以证明中央对于绥东战事之一定方针，以及在国防上之确实准备，一致适当时机，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做真面目的战争。至于联俄融共，其事绝不简单，并反复告以与对于此一问题之意见。彼说至无此可答时，便一再指责于说，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，亦为于一切深信不疑，效为盲从领袖也。8日，张复来访，自述其抗日之决心与融共之把握，可惜委座不能采纳其主张，而且左右一多不抗日之人，并为委座近来屡次对彼言辞责备，彼表示有即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等语。是晚应杨虎城之宴，席间前主任告余，委座命于至潼关点宴第13时，宴毕反谕，转复友人密曰，谈东北军之不稳，及张学良对于委座有不利之企图，直至深夜1时许驶回招待所。9日清晨，余乘汽车赴临潼，请示点宴第13师事项，委座主于不必前往潼关，可令13师开至咸阳后再行点宴。同时余将昨晚所得友人密报一一面陈，并劝委座早为戒备，以防意外。而委座则主于多与东北军各将领谈话，使其了解中央意志，一致安心服务。盖委座纯以宫中体国为心，此次立陕虽早已知东北军之不稳，终欲化以至诚，使其感革也。是日返西安后，即通知张学良，转约王以哲、缪征流、董英斌各军长谈话。张当时允为转之，因张对所属将领防贤极严，非知张之许可，即不能与中央各级负责者见面。自是以后，于略患感冒，除与王、缪、董诸人谈话外，未离寓所。11日晚上，邵力子先生来谈，略为日前西安学生欲赴临潼向委座请愿抗日，经张学良在灞桥劝阻而回。闻当时张告学生代表有一星期内定有事实答复之语，其意何所指，很值得研究。12时许，邵先生别去，余细为张之语意，对于委座安全甚不放心。然终不料其倒行逆施，出以兵变方式，且不料其发动之速，即在次日清晨也，已尚为去年冬季第二次入陕以后，直至陕变爆发前一晚之事。由以上所述种种观之， 足见此次西安事变之种因，可以远溯于一年以前，诚所谓由来已见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至去年五月，张学良在太原与余之谈话，其怀疑中央之意也已逐渐显著。至去年九月及其以后，张学良等终于所谓人民阵线分子之煽惑，发为联俄融共之主张，其不稳之形势更是宣传一时，为是伪作对于部署始终至大之功，一视同仁，推诚相待，认为同是炎黄昼翼，绝不虑有其他。同时于官人料事虽已早有所疑，然而恒以常识素之良知，究亦未能肯定其境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。因是种种，西安事变虽于事前已有征象，而足未能防患于未然。